正道的是我们敬爱的林玉元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的牧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谢谢大家。红辉要教我，我以后自己弄。这个要 FM 嘛哈。好。可以了吗？感谢主，我们刚才再一次宣读了年度意向，那么让我们今年能够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而且感受到我们一直生活在恩典当中，让我们可以有那种正确的平安的心情来做最荣耀的事，就是侍奉上帝。那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神是烈火，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加州的大火大概会有一点感觉吧，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处处都这个野火漫天啊，战争的火或者是人心中的怒火，我常常和大家在讲，但火不是单有负面的作用，它也是能量。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进到这烈火一般的环境、时空环境里呢？他是要让我们操练出神儿女一种真实的、自由的生命，以及体魄。生命就是灵魂，体魄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这说明世界许多人活得不知所云，那么很多事情生活中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诸如此类，这就是虚空之下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其实是人们的盼望。二十一节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所谓的自由，我们比较对这个对自由这个名词比较熟悉，而自由的荣耀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磁场、一种氛围、一种能量场，让进到里面的时候就能够进到一种自由的状况。所以这个原文它翻译为入、进入 那样的境遇里。这里讲到生儿女的自由，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主日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许多人在追求真理，那么真理其实真正的作用是要让我们享受自由的。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讲了很多次，原文并没有天父的 这一句话，而是如果有了儿子的生命就真自由了。这里把自由做出了 一种区隔，就是一种假性的自由，一种是真正的自由。假性的自由是相对的，而真正的自由是可以说是绝对的。所谓的自由其实是有很多的条件的，比方说我们说财务自由要有钱嘛，生命自由的话 要这个有生命的自在啊， 居住自由、言论自由、环境自由等等，我们都常常在说。身体的自由就要让我们有健康的行动力。其实人生在世，它通常是不够自由的，总是会受到种种的限制。想要旅游，但是因为工作忙碌，因为没有钱，因为这个有其他麻烦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去。想要快乐，但是受困于这个最近常常跟家里边的人或者跟邻居吵架，那就快乐不起来啊，诸如此类的很多自由的限制。这个自由的限制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如果面对永恒的神，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在第三章这里说什么？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之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出来。这里讲到圈，其实就是说明人生在世有困局，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约束、不同的牵绊、不同的捆绑。有些人是受到儿女的这个牵绊拖累，那有些儿女是被父母的辖制，这种关系都会造成牵绊。那实际上真正的背后的因素，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面对上帝，都是上帝搞出来的，那把我们圈在这个世界里。那么这个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地球，你知道在1947年呢，美国有一个很特殊的外星人的案件，就是说有两架飞碟一样的飞船呢，在掉下来了。所以他们找到了几个外星人，一架上面有五个，几个外星人的躯壳，其中有一个身体还活着。那么他们就跟那个外星人讲了一些话，就对问了很久。其中那些外星人对所有的人都不回答，只对一个护士啊愿意跟他谈。那谈了以后呢，那个是用心灵去沟通的。那么那个护士把他翻译出来，结果这个其他人用尽方式要跟他谈都谈不出来。那结果他们做了一篇记录，那个记录叫做外星人访谈录。那么其中所讲的很多很多的内容现在渐渐解密啊，渐渐都透露出来了。那么很多的资料或者是很多的存在的现象，我自己读它的时候，我知道它都很真实，只是所有的资料的真实不过是万有存在的一个部分而已。包括那个外星人，他是在一个这个什么地方？那其实那个外星人的身体，并不是该怎么讲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肉体的，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如果将来这现在的科技渐渐发展了，人的灵魂可以就做脑接口去引导出去，那可以用这个该怎么讲，用那个人体复制啊，去做躯体，那躯体让精神来使用，他们基本上是这种。我不要讲那些事情讲太多，总而言之我其实只想讲一句话，就是那个外星人他讲了很多事，其中讲到一句话，就是地球实在是其实是人类的监狱，因为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被圈在这个地球这个环境当中，这个人种。那么其实这个地球是人类的监狱是一个概念，我们的身体，一些修道的人也有这样的说法，说身体是什么？ 灵魂的监狱，我们如果能够释放就好了。但是这些事情人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产生迷惑。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使人有盼望，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困局当中得着智慧。所以我要说的是，这种困局，这种迷惑，它是绝大多数人百分之这个是一分之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个十亿人当中有没有十个是觉醒的，我们都不敢说啊。那么这种事情其实许多人都受到捆绑，所谓的命运，什么是命运的捆绑？使徒行传17那里讲到保罗到了亚略巴谷，这个红辉和善美有去过亚略巴谷嘛，就是那里碰到一些斯多葛派啦，或者伊壁鸠鲁派的学者，那保罗对他们讲了一篇信息，其中26-27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每一个人，所以台湾人说老头不移民，你生在什么地方，有些人生而就比较自由，财务生来就自由，有些人 要努力到财务自由就非常辛苦，有些人生在不自由的国土里边，那他 就需要努力的去这个是奋斗，要么逃出来，要么改变环境，他才能够得到自由。其实每一个人的自由度是受到他的年代以及他住在哪里，这就是时空，受到每一个人的时空的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命。那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这是说明什么呢？我们如果感觉得到我们的不自由的事实以及不自由的状态，我们愿意去寻求神，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到自由。前天我和师母去 那天是去做什么，去拿药，然后顺便去一家小餐厅吃饭，就碰到以前我们在楼下做家具行的那个强哥啊。那个强哥啊，跟我打招呼，跟我讲半天，后来他走了就帮我们付账，我们也不知道，对他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对他更觉得遗憾的是，因为他跟我说了，我叫他说为什么没有来教会呢，他说他不自由啊，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太太啊，是现在他太太的岳父，他的岳父就是他太太的父亲啊，几年前脑中风嘛，那就行动不方便。那么他太太是很孝顺的，觉得说只有这个太太啊和他的丈夫这个强哥陪，答应他太太说一定要服侍他的岳父，所以用很多的时间陪伴。那他们也觉得说蛮有果效的，因为相同的疾病有的人就早早离世了，那有他们的岳父却感觉身体还很正常，那么感觉渐渐有在恢复。当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有一些感叹，想跟他讲一些话，但是他没有听进去的这样的心呢。我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知道，真有一些知识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基督里边，上帝给我们真理，让我们知道人世间没有死这回事。你们有看这个老高和小莫之类的一些资料，那他们就讲到日本的一些医生啊，临终关怀的医生啊，他们出了非常轰动的书，就告诉我们说如何举证说人是没有死的，人的灵魂是可以更自在的。而如果人没有死这回事，不过是搬家而已嘛，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是搬家而已。 那么我们如果一个老人家 他的身体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自由，而且他就他们而言他们没有更好的盼望。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是可以在上帝的灵里边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吧，七八年前了、有一段时间我在讲台上面不能够站久，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啊，我们各地我的讲台都帮我都放椅子嘛，但是这几年感觉精神越来越好了。今天前些日子我膝盖是一直要，如果没有系着这个护膝啊，走动不方便，这两天常常忘记，今天又忘记了，那也觉得是很自在。身体，像以前眼镜很度数很大，现在大概是不用眼镜也可以了。那么我还知道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想要更健康，是可以的，是有方法的。只是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像保罗他说，他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他如果活着就对弟兄姐妹就有益处，所以他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都好，所以好到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是一种人生嘛？那都不好但是什么都怕， 那就是另外一种人生。所以其实我在这些年间越来越感觉，其实人生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环境当中玩得很开心，做得很有意义。那活着，对自己很开心，而且对人有益处。那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嘛？所以上帝大概还要我再活一段时间，所以借着一些事情再提醒我。昨天我们是吃饭嘛？吃饭的时候，这个名人和名人的太太跑过来跟我照一张相，说是他们的神学院，他们两个夫妻现在在读这个道生神学院，说是他们的神学院的院长要的。他跟我讲说为什么要呢？因为可能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当时 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东海大学布道，那么他们那个院长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个 是当时的一个学生，他说这个听完不讲道以后要我为他祷告，那他当时腰很辛苦，那我就按手为他祷告了。祷告以后我跟他讲说你自己要继续祷告，否则这个疼痛还会回来。结果他果然这个祷告就很有效，所以成为他信仰的非常大的改变。那么他可能当时是东海的学生，现在是神学院院长，那还要去这个是东海大学做项目啊。这是昨天名人和这个他太太他们两个现在在那做学生告诉我的。我说这个事情是，其实我常跟师母在院爱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怎么样对人有用。那么也许昨天那也是上帝借着名人跟我讲说，你就开心活着吧啊，不小心呢帮了谁也不知道。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经历很多次了，师母印象会比较深刻。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以这个传道的立场把生命的道介绍给人呢，对谁产生什么样的价值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们的生命还是身体都可以有很大的更新变化。我讲到我想跟那个强哥说啊，说如果你真认识永恒啊，所以其实那个父亲像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安乐死的法律 一直不能通过，因为人堕落在罪和死的恐惧里。我说如果能够开心的活在世上好吧，但是如果质量很差的活在世界上又造成儿女之间的不自由捆绑啊，其实他那个 变成一种很无奈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同意吗？所以会，如果到更高的层次去看，我们就会找到更真实的生命意义。我觉得说像强哥和他太太，他们孝顺固然是很好，但是他们却被这他们的关系和人伦、产生了羁绊、这也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这个捆绑吧，命运的捆绑。我的弟弟啊，上个礼拜也 打一个电话，第三个弟弟，那么他年纪也不小了，跟师母同年了，他最近就得了厌食症。那么他就跟我过去传福音给他，他不太愿意听，现在他愿意听了我希望他真正能够听进去，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找到上帝，揣摩得到上成得到神儿子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自由。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说，自由它有它的困难度，因为每一个人都受到他的命运的捆绑，同意吗？那怎么办？命运的捆绑可以用命定来加以释放。所谓的命定，以赛亚书45:11-12，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照做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未来，上帝乐意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在一个对的好的位置上。那至于 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么他就会使我们呢成为他手中的工作，成为他的杰作。那么可以求我命定，12说，我造天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很多人都在开始内在有觉醒，就在寻求所谓的人生的命定。那什么叫做命定呢？这原文是吩咐我，就是说我们用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信仰啊，用言语宣告出来。这最近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叫信心的法则或者吸引力法则之类的。当我们的意志真实的成为言语的时候，这个叫讲出来，讲出来对天对宇宙万有的主宰说，说我们真正的信仰信念的时候，它就可以定下来。把我们里边的观念，把我们的思想呢，用一种定身法把它定住了，让我们的人生按着我们所期望的定格、定向，然后定性能够显象。其实命定这两个字，我前礼拜二跟北京说了是中国的四书啊，有两卷短短的老子，不是中庸和大学。中庸和大学一开始就讲到人的命定。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个天命。天命其实产生在哪里呢？产生在人的本性。每一个人生下来的属性各不相同，每一个人的资质各不相同。其实如果把自己里面的天性把它这个循渐的释放出来，然后这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再让自己的本性能够很自由的释放，那就是道，也就是路。修道之谓教，就是我们把所得到的道把它好好的理一理，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道路，这就是教。道者不可虚于理也。所以天命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但是本性有很多的思想的漂移，或者是很多的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的状态，怎么办呢？在大学开始怎么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什么？止于至善。然后呢，在知止，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最好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的定，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很多想法听到了很准确的信息，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决定下来了。我决定我的人生就是要好，就是要超越，就是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来。我的全人生就是要爱，就是要成为给予者。种种，每一个人要定自己的命，这样说得清楚吗？有你的本性，但是本性如果没有教导的话，是迷惑的， 是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怎么活的。一旦我们得到了，就有路，然后要把它在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阶段性的做定命，这样说得清楚吗？我们今天决定，我今天就是要得胜的日子，就是得胜的日子，就是开心的日子。今天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丈夫妻子，对我的邻舍，一定要给他好脸色。你开始定下来以后，今天心情会好，然后关系会变好，然后这样一天天人生的路就越来 越平坦，越来越顺利。这个命定了解吗？每一个人有命，但是我们要用命定来释放命运的捆绑。我们今天可能我一点一点慢慢讲，大家会比较清楚。所以像这个荣格有一段话，这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命运最好的解释是，当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按着他过去的性格和逻辑做出的行为，这就是命，其实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意思。每一个人有的自己的一套逻辑，这个逻辑能不能改变？这个性格能不能改变？能，但是要改好，不要改坏了。有的越改越坏也是很麻烦的。而当潜意识被意识化，就是我里边很混乱的、很隐藏的一些模模糊糊的观念被提出来，变成我们的意识，命运就可以改写。我以前跟大家讲说，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学习写你自己的命运书，写你自己要做怎样的人。那这就是命定的选择的意思。我今天主要的是要和弟兄们说，自由其实是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对许多人而言很难，但是对我们这些有道的人而言，其实就是很容易。只要我们懂得去掌握工具，去应用工具。大概是师母那个钟丽来帮我装下部的 GPT 是礼拜几？礼拜五哈，前天我儿子来帮我装了 CHAP 的 GPT 哈，然后我这两天玩得不亦乐乎啊，玩到昨天夜里都这个睡不着觉的时候一直在做。那我给他出很多题目啊，他就一一的回答我，真快。那我叫他画画，画这个苏格拉底和这个。和老子对话，他就画出来哈。那我叫他，我叫他这个画卡通版的，画油画的，画国画的，都在15秒之内都做出来。我给他出很多关于台湾啊、两岸的问题啊、中东的问题，他都很快回答我，真的是超过我们过去的意识的那种方便性。所以昨天我叫他半夜里叫他画了四幅画，这个红会帮我放一下好不好？这个四幅画，这个、我是叫他画逍遥游哈。这个第一首是鲲嘛，那鲲化为鹏，那鹏就水急三千里，那翼若垂天之云，然后南徙于这个徙迁徙到南冥去，就换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叫他画四幅画，他就帮我画了，很快，蛮精彩的，对。 是现在以后出书要插画，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从 ChatGPT 去做了。所以我要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世人对于 AI 呢，对 AI 这件事情，有的是存着恐惧，觉得说工具会被取代掉。但是网络上面 也在很多地方都在教导人说，你如何运用这个 ChatGPT 啊，又免费啊，然后就可以去躺着赚钱了啊，躺着赚钱，这个一个月可以赚个8000-10000块钱美金都不是太难的事情。那所有的工具在这个时代当中，关键是会不会用。神的上帝给我们的命定的权柄是超越过这些 AI 的功能的，关键是我们会不会用。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有的人他对于神的存在，他是用得很自在。我们当会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会改变。那如果说不会用呢，那就等着被时代淘汰吧。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我们受到罪和死的捆绑，那受到这个辖制，恐惧辖制这样的状态，我们如果掌握永生之道，就可以产生改变。这是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清晰，而且越来越有信心。所以这个我讲的讲义啊，讲的信息都在讲义里啊，你们可以参考讲义，可以去看或者是带回去做参考。那么我这里边讲到一个 Q， 每一次都问一个问题，说要来的世代各个领域都充满着令人迷惑乃至于沉沦的乱流，因为这是特别的现象啊！整个世界的各样的文化、各样的灵、各样的冲突、各样的新知识以及各样的新旧势力的冲突，种种可以叙述的太多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道，没有方向，没有引导的话，确实会落入困扰之中。我们教会相关的弟兄姐妹 大概大家都相对平安，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道，我们有信。所以神儿女其实除了我们自己能够因着有信心 而可以在这个变荡震荡的烈火的时代里边活得好以外，其实神儿女还领受着释放福音大能的权柄以及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信，像刚刚我讲到说这个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啊，那么他大概是比我年轻个十来岁吧。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客观的说，现在比较起来，经过40多年了，现在我的信仰跟那个时候的信仰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那个时候初生之徒不畏虎，知道一点点，我们就为人祷告啊，祷告就有果效啊，果效就产生这么 长久的影响。我说的大家明白吗？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去释放？因为神的话只要在一个对的状况底下，我应该说是稍微对一点的状态，你不要太离谱啊，掌握住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能够很自在的去释放福音的大能，而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如何更认识基督救恩的真谛，乘驾上升气流。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这个时代啊，其实有很多乱流，但其中隐藏着如鹰展翅上腾的上升气流，有一种 让人生命成长的灵流。就好像我们如果懂得去应用 AI 的方便性，那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会过得非常方便非常自在，对吗？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要努力的学，还需要靠我的儿女们啊，但让他们愿意来教我的时候多教我一点，那我才能够有办法去用。因为我有更好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所以那些用一用就是玩的功能性比较大，但其他我就不一定要。我们能够掌握上升气流，然后呢放飞自己，并帮助主所预备的人一同进入真自由的境界。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吗？我们自己可以很自在，而且我们可以帮助，不是你没有办法帮助所有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没有机会听啊，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强哥没有机会听。但是我们如果是遇到主所预备好的人，我们就能够帮助他们一同进入真自由的境界。真自由是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相对性的自由。怎么说啊？就是有许多人他是比较自由一点，有些人是完完全全的这个落在非常大的捆绑里，但是这在监狱里边也许他的心灵更自由，但 那都是有相对性的状态。而我们如果有真自由的话，就是我们想要怎么过就可以怎么过啊！关键是我们要懂得运用神的灵。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而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我也是打算慢慢讲啊，在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读一下好吗？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不要自由，所以所以我们这一节就看到什么呢？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从奴仆的恶得到释放。奴仆的恶这个本身并不是绝对负面的名词，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都经过的。因为在前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是迅猛的师父。但是如果靠着基督的道我们得到了释放了，就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辖制。已经得了自由就不要再被捆绑了。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以及三十二节三十六节，耶稣说如果遵守主的道成为主的门徒，就能够晓得真理。真理其实是真理，可以用道理来理解，但是也应该要从真实去理解什么是真实存在的。而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长成神儿子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其实是包括着我们的思想，思想形成了信念，形成了我们可以去宣告的这个命定的定义啊，定旨。那么那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认识我是谁呢？认识我是至高者的儿女，认识我们是这个将来要去承受产业的。这个认识从基本的名词的认识渐渐变成有所有的，对于户家有多少的资产，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功用，那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 这样的能力应用的能力越来越强。那这些都是神儿女成为神的儿子长大成人他的过程。所以 在这方面拥有的掌握的更清晰，就会更自由。所以讲到这个自由，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说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说，世界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因为现在都在一种败坏的权势的辖制里。这个权势用什么话来，用什么来连接呢？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坏变旧，这就是败坏的权势。然后希望能够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谓的神儿女的自由，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帮我念下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为我们因此我们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特别要再说一下，这里讲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原文就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心，也是儿子的灵。十六节说神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万有的存在，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现在叫做量子吧，都是一种能量的存在。所以早上 我要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和师母在看到一个影片，我跟师母交换了一句话，说到底意识有没有质量、啊、那师母说当然有了，我们的思想一直是有质量的、啊、所以 这种质量就像是现在我们的物理学、啊、我们所看到的量子物理的存在一样。那么我们能够有神儿子的灵，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一个资讯进到我们里边去，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知识，然后呢渐渐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思维模式，变成我们的语言，变成我们的行为方式。这个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人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其实上帝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人有没有神儿子的灵，就是因为他有没有 去领受到接受到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资讯以及信念。这样清楚吗？然后呢，这个人有没有神儿子的灵呢，向上成长的话，就越来越知道神儿子到底应该怎么活，可以做什么。这就是神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的一种方式。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自由呢？要有神儿子的灵，然后呢 要认识奴仆的灵，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这个恶其实在这个最直接的连接，就好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分，或者是这个雅格啊，这个有些人台湾人讲雅格啊，就是父母要去雅家孙格，知道意思吗？好像儿女就变成他的枷锁一样。这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恶，而这些恶啊，其实就是奴仆的恶的一些基本的状态。这些上帝的话，基督的道，是要让我们从其中得到释放的。当然这不是一触可及的，对一个名词渐渐要了解它的丰富的意义，然后渐渐让它变成我们的人生观，变成我们的生命观，这都需要有它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们一下子要指望说他完全懂，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说到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神儿子的灵，让我们得以自由呢？就是得到了， 有智慧的话，今天如果你们同意说我们今天这样的交换的一些信息讲的一些话对你们是有用的，那么把它领受到你的心里边，就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嘛。这是道理，是这么简单。世界上什么样的话最有用呢？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借着他的使徒，借着他的仆人说出来。所以第二节就说什么，我保罗告诉你们，耶稣的话，保罗给他做一些这个定性显影，在特别的片面，关于割礼以及律法的事情上面做了特殊的定义，让那些受到迷惑的人可以清晰。保罗说什么？若受割礼，那么基督的释放对你们就无益了。我再指着还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全行权律法的债。这就讲到受割礼，受割礼在圣经保罗的时代，它是有实质的行动，对我们而言现在就是一种信仰的方式，我们会细细的来讲。第四节说，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个我们本来可以住在恩典里，住在神儿子自由的灵里，但是在信仰里边受了掺杂，就会掉下来，就会没有办法生活在那种恩典的状态里。让我们知恩感恩，让我们过蒙恩平安的生活。如果我们从恩典当中坠落，就会与基督隔绝。那么第五节可以做一个小的结论，我们是靠着灵，凭着信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这个义者义也，义就是我们活得好，活得对，活得自己蛮有信心，和那个浩气长存，那种里边充满了这种价值观，充满了这个意义感，这种都是义的一种比较丰富的意识传达。那么这里是需要有灵，灵包括思维模式，包括主的话，包括然后有灵就是客观的资讯的存在，凭着信我们自己这 有这个真正的信念，就把使得客观的存在变成主观的自我的 内在，然后要等候所盼望的。我们希望我们怎样呢？你希望你过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义。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义的定义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公义的判断，每一个人对 每一个人所希望的都不一样，但是你希望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所讲的所盼望的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几次来讲这一段的经文，而这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其实是讲到真福音的应用，真正的福音如何让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而这个第五章一共有26节，我们今天这个讲义是1到13节，讲到真福音的拦阻，真自由的拦阻。已经有了真自由，但是真自由却是受到了阻挡，以至于没有办法使我们感受到自由，享受到自由，而且成就更深的自由。那么这个是相对一件事情，就是奴仆的恶。我们要看见奴仆的恶，看见我们正背着一些奴仆的恶，使我们没有办法过儿子的生活。明明已经是儿子了，但却是 还被放在这个奴仆的 位置里边。就如同这从前的故事吧，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读书人，他去这个考进士，结果中了进士了。 中了禁制，结果他是因为小小的违规被下在监狱里，但是他有了禁制的身份，他人却在监狱里边就没有办法去这个享受他的地位嘛。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背着奴仆的恶，这也是前面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以撒和以马内利，不是这个以撒和以实玛利了，对不起，我讲到哪去了？以撒和以实玛利就是旧约和新约它的差别。那奴仆的恶要看得见，然后呢，看见就能破除，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这是一到十三节。那么第十四节以下，我们要讲到真自由的实践，就是相对而言，就是儿子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如何去体验并且去应用它，这是关于儿子之灵的体验与应用。那这是下一次的讲义。今天我们从这个十三节呢，第一到四节，每四节作为一段。那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受律法的辖制，因为我们若受割礼，就与你们无异了。其实这边讲到割礼呢，接下来就说，其实它就是律法。我们这个讲义说，我再指着还受割礼的人说，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所以割礼是律法的具体的作为啊。所以真自由与律法它有它的相对关系，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奴仆的恶也是。但是我们如果已经有了儿子的灵，已经有了儿子的身份，并且渐渐长大了，幼小的时候在师父的手下，就在律法的管制底下，而长大了，渐渐长大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想进到自由里享受自由。那这是这一段话我们要去看见的，也就是讲到割礼信仰，割礼性的信仰，也就是行作为只停留在肉体的物质的形而下的层次这样的信仰。那么对于基督救恩，它是会产生破坏的。基督救恩是完全的，使我们进到神儿子，这个天父若叫我们完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本来我们是要止于至善，要完全的，但是我们常常受到一些瑕疵，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使得救恩完那种完全的感觉具体的成就在我们里边。那这是第一段我们讨论的。那第二段是从第七节，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第七节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在这句话有讲到拦阻这个字，拦阻这个片语，我们这一篇呢，就用拦阻来作为反面的标示啊，让我们知道哪些拦阻了我们的幸福，哪些拦阻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看清楚了，那么然后我们就能够跑得好。所谓的跑得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向着标杆，这个这是腓立比书说的。我那经文怎么办呢？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得奖赏？那么我们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上帝给我们得奖赏的机会啊！如果我们可以，许多人努力的要得到参加奥林匹克的机会嘛，如果他得到了机会，对他而言就能够上场，一旦得到了名次， 得到了金牌、银牌、铜牌啊，那政府也给钱，他名声也有了，人生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吧？人生也是如此，上帝呼召我们进到赛场，让我们要跑，让我们要努力的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是加拉太教会的人，保罗给他们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懂得开始跑了，一下子就被挡住了。那么因为别人告诉他一些关于割礼的信息，使他们不顺从真理。那么第八节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上帝呼召我们进入赛场，要让我们奔跑天路，不要被错误的教导使我们走差了，使我们奔跑的路受遇到障碍。所以这一段我们讲割礼信仰对神国之路的障碍。然后到了第十节 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作为一段，在第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人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是说加拉太的信徒原来已经这个目标理清楚了，已经开始进入赛场，想要得到奖牌了，但是却受到搅扰。这讲到这个信仰的搅扰。那么这讲到十字架，表面上是讨人厌，但其实它却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讲基督自由的荣耀，其实跟十字架的功效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这个关于这样的信这样的内容，我们往后还会讲。所以这一段我们会和大家讨论割礼信仰对于生命之恩它的搅扰。那么至于第十三节，十三节其实是这一段，我把它作为这一段的结论。那么也就是下一段的开始，承前启后啊，让它好像火车的那个连接箱一样啊，让它成为一个连接器。那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用爱心互相服侍，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儿子的灵，他的应用、实践应用，让我们其实跟自己的家人也好，跟自己的这个配偶，跟自己的朋友也好，一直处在彼此相爱的光景当中，彼此互相帮助着，那么就会使得感觉也好，感情也好，或者是状态也好嘛，那这就是神儿子的灵它的应用。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这一段啊，基本上我跟大家先讲到这里嘛，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这里讲到，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相对而言，如果我们认识割礼，认识这个真自由的拦阻，我们就会得到益处。这圣经讲到益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被上帝叫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上帝使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啊，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信念。然后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那么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那人接下来讲到说说这个说预言，这个能够医病，有信心的恩赐，种种是圣灵的九样恩赐。我们再说一次，圣灵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边形成的信念。当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上帝了以后，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话，它是带着权柄的，它是带着实际的果效，就如同我们用吸引力法则，或者我们来命定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活出非常精彩而且有用有效果的生活状态，让我们可以有智慧的言语去帮人解惑，有知识的言语让人知道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让我们可以有信心，可以能够有医病的恩赐，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做先知，可以辨别诸灵，可以说方言方方言等等。那么这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会用 AI， 我们就不怕被 AI 被一些人工智能所取代，反而能够好好的去应用嘛。如果我们不会去应用它，那我们就感觉说时代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好像我们已经落到一个被淘汰被排斥的状态里，那么就会越来越恐慌嘛。这个时代客观的环境是在科技上面非常迅猛的发展，在灵界，在上帝以烈火的形态向我们显现的状态也是一样，上帝的工作要非常快速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再跟大家多讲一点点真实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信徒想要去体验神迹奇事相对很难，而从现在到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容易，只要我们是在一个对的群体里边用对的工具。就好比什么呢，我在很多年前是从这个 Apple II 啊开始用的啊，就是电脑的最早的形式。那个时候你要去学程式语言啊，学编码，学这个学那个，学很多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要搞懂电脑，就常常去上课，搞一个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就跟不上了。但是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会发现它的电脑啊，像这个人工智慧这些东西，它界面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这个质感呢、啊。只要你懂得，在过去你还得懂，你还得需要懂一些这个电脑语言嘛。现在你只要认识字，愿意用就能了。只要愿意去学，还是需要学嘛。昨天我想叫这个 ChatGPT 啊，帮我把那些图片呢、啊，把它做成3到5秒的那个动画。他说他不会做，但是他可以教我做。他可以教我做啊。那我觉得对我而言还是太麻烦了。事实上已经这么简单了，如果我不学还是麻烦，懂我意思吗？但是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像只是停留在什么呢？只是停留在一些这个文书处理啊，图片处理啊，影像处理。事实上，这个 AI 在未来它的能够用的范围是会非常迅猛的成长改变呢、啊，让渐渐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生活。那我们如果不畏惧它，而是去应用它，它对我们而言就是非常方便，对吧？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应用它，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在被时代淘汰的状态里。我们不是说那个，我们是说什么？神的能力，神的灵，神的救恩，神的祝福，我们在一个对的环境里，就是一个 尤其是有引导的教会里一个群体里，我不懂的别人懂嘛，我需要的我不会做别人帮我做嘛，我会做的我就帮别人做嘛，这是教会。在教会里边一起成长，其实在未来这种神迹奇事的显明，这种把我们的人生命啊引导进入更高的层次，让我们得到真自由，这样的盼望是越来越触手可及的。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就好像电脑啊，我刚刚要说的意思，就好像电脑的程式的应用越来越好用，越来越简单，越来越 直白。像 我这个英文实在 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拦阻障碍，但现在不需要啊，现在 连搞翻译都不必啊。这个我们敢于去碰触它的，就发现说实在很多现象在转变的，在上帝的上，在住在基督里让我们得平安，住在基督里让我们体验神迹，这种事情对我们而言也是越来越简单。你们同意吗？啊，感谢主，同意再大声说阿们。
阿们。
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吗？好，我们先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好好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里边，当没有救恩的人感觉到世界如同沸腾的火窑，如同火山爆发大地震的环境，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是在你的里面，你要让我们与你同在同行，让我们沉架在地的高处，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求你把这样的应许做成我们的信念，也赐给我们足够的知识，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以及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些条件，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感恩当中进到你的祝福当中去，借着服侍你，借着爱神爱人，而使我们人生进到丰盛无比的状态里。谢谢你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应许，也祝福我们以后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
好，谢谢你们，谢谢。
我们再一次谢谢牧师，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消息。